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2月6日，星期一。今天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顾颖琼博士，知名网络作家呢，顾颖琼博士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就先聊起来。王教授，这个新年过得怎么样？
挺好，这个。来了很多朋友，互相在一块儿啊，热闹一下，这是中国春节的一个特点，就是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一聚。
挺好。我们这边有很多演出，演出都看不过来。
哦，
对，我们自己也办一个演出，然后。还没办呢。春节很热闹，那我们就先直接正题啊，因为不知道这个过年这个话题不知道聊什么好。然后最近有就是突发性的事件，就是那个中国飘过来一个大气球啊，然后而且这个气球跑得特别快，就是一开始被报道的时候还在蒙大拿的上空，那过了一天已经到那个南卡了，这个跟飞机差不多快，然后据说也特别高啊，就是几万米，4万米是吧？2万米还是4万米之上，然后。一般的飞机都上不去，然后就是战斗机啊什么的都打不到。然后说起来这个气球就几百块钱，但我不相信这个气球只有几百块钱，因为它有那个3辆那个公交车那么大，就是所以很大的。然后呢，中国说他这是民用的，但是他没有说是哪一家公司的，然后也没有哪家公司说这是我的，比如说华为说这是我的，不好意思飞过来，没有哪家公司说是自己的。然后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不出来是哪一家。但这个因为前几年一直有报道说那个中国气球军事化，发明了新气球，可以军事，可以做侦察用了。这个已经报道已经有了，现在又说这个民用的不没有侦察功能，这不是骗谁对吧？就是跟那个新冠，前几年这个石正丽一直在各地巡回演讲啊，我已经研制出来能够传人的病毒了，现在又说不是我做的，然后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很快就会，这个谜啊很快就会揭开。
嗯，
我那个在这个 South Carolina 外海把它击落以后的话呢，马上就开始了在海上，因为它整个那个海湾的这个深度只有47米，很浅的。所以呢，它是准备把它打捞上来，打捞上来以后，它那个气球悬挂的这个。它这个监视系统就是相当于3辆这个公交车那么大，那么这个东西如果拿出去，把它这个，因为它下降的时候啊，它拖拽的那个气球被打散的那个东西，它会减低它下降的速度，所以掉到水里就不会破坏很大，所以这个很快呢就会 就会搞清楚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嗯，
而且的话呢，据美国的一些报道也说，在他这个击落之前，已经把他的向中国发射什么这些东西都给屏蔽住了，就是把他的一些侦察信号啊等等，就是返回发回中国的那个都屏蔽住了，所以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在高空的这么一个博弈。
嗯，现在这个据说特朗普时期就来过三个气球，然后拜登当总统的时候来了一个，但是拜登把他打下来了。特朗普时候还是跟中国是不是有一腿的，他又不打，然后大家也不知道。
来说是对，是川普时期是说是来了三次，但据说呢，那个是贴着国境边走，没有像这样子深入美国腹地，这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对，他深入腹地，而且是关键的，比如说军事设施的上空啊，什么东西。
对对对。
那这个美国人很恼火，就是而且这个媒体吧，就是连篇累牍的，或者说狂轰滥炸的这么报道啊，就是感觉中国就侵犯了美国的领空，然后就是总觉得中国入侵了，然后这个就像以前的。人家说的严重一点，就相当于是珍珠港被炸了。当然，炸跟这个还是不一样。珍珠港被炸还是死了很多人，对吧？哎呀，飞机啊飞过来炸，那你这个气球是，它可能会侦察，但是至少没有攻击性的行为。
但是这个呢，第一个，中国是承认了是属于中国的，但是他说是民事的。但是呢，你飞行器进入另一国领空本身，这实际上是属于一个，事实上是一个，侵犯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空的，尽管它较高啊，在这个20000米上空，这个但仍然还是在人家的领空范围内，而且的话呢，你如果带有一些监测甚至收集。无线电信息啊等数据啊等这样一些功能，这里边就有问题，是不是？所以美国的话呢，认为你进来，那我就把你打掉。那么中国很有意思，中国就是提出了抗议，说我们这你们这反应过度啊，这个民用的一些东西你也把它击落，这个事儿呢，既然你到了人家的领空，人家怎么处置是人家的权利，应该是这样。
现在这个中美之间，本来可能还想缓和一下啊，现在好像余地越来越小了。
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因为第一个呢，前段时间呢，习老大一直向美方伸出橄榄枝，要求一种缓和和解的姿态。那么现在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又搞个这么个行动，这个就是和你的这种和平姿态正好是一个啊相反的这种姿态，我就觉得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掣肘吗？哎，这个搞不清楚，他这个逻辑上不太说得通啊，而且还不止一个气球。
对，还有一个在拉美，还没到美国。
对，
应该可能如果照原来的路设定的路线的话，可能还会到美国的。
是啊，而且他还讲属于偏航了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在哪？这个气球啊，它本身带有动力装置，而且呢，有它的方向舵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像你说的，飞行速度还是蛮快的。啊，它本身有动力装置，
说是30 mile， 29 mile 一个小时，就是普通开车的速度的一半，但它不停的话还是挺快的，
而且这
它能够逆风而行啊，所以它就不是这个中国政府说的那个被风向带偏了或者什么的，实际上是它能够想去哪就去哪。
啊，是，它可以操控，可以预设它要去的地点。
现在，所以人家说这究竟是习近平知情还是不知情？如果这么大的事情他不知情的话，究竟是怎么回事，对吧？如果知情的话，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对吧？这个两个问题都没办法回答了，对吧？
而且做出的有一个很费让人费解的举动，第一个呢，就是他撤销了气象局局长的职务，他说这是气象卫星，所以呢，你把这个局长给撤销了。但是实际上呢，要撤的应该是我，如果是间谍卫星的话，那应该撤的是谁？撤军方负责这个事情的人，是不是？那就是他内部做的事儿。但是表面上他说，你看我把我的气象局长撤掉，看来是气象，但这个东西不像气象卫星，气象这个东西，地球的话，啊，你这个。气象气球的话不是这么样一个运作方式，收集气象资料的气球啊。
啊，现在美国就是本来这个
布林肯要到中国的，是不是？
对啊，布林肯本来说要到中国，然后现在是雪上加霜，就是就是这个中美关系就分崩离析啊。然后就不知道，虽然他没有说是取消，他只是那个推迟，但是呢，现在限于美国国内的压力的话，就是他不会短时间内不会去中国了。
对，但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很有意思。我估计习这个人的特点啊，听说这个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要访问台湾三月份。所以他要做出一个行动来表示他的一个啊这样一种态度，这样做呢反倒是使问题更严重。本来是吧，布林肯到中国去呢，有一个机会大家谈坐下来谈一谈，看看啊怎么样把两国的关系能够啊处理好啊，把控一些是吧，这个不要让双方的关系搞得太。这样一弄呢，这个机会又给巩固啊，而且耶伦好像原定也要去中国，
本来耶伦也要去中国是吧？
哎，美联储那个主席呀，
啊，不是前主席，他现在是财务部长，应该是。
对啊，还有一个事情挺重要，就是说俄罗斯那边说，月底就是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习大大要去俄罗斯，
对，可以邀请他。对，
不是那个俄罗斯宣布了，中国没有确认啊，就是中国也没承认，也没否认的是。
对，我估计是要去，因为20号的话，那个外长要先去，然后你知道，在这个重要节点上面，你知道这个俄乌的一周年的时候，他跑到俄罗斯去。我估计也要宣布一个什么无上限的合作啊，什么之类的，这也是比较麻烦。
这次拉夫罗夫这个见王毅的时候，又提出来这个无上限的问题。哎，这实际上在给习近平上套。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倒是真他妈的往这个套子里钻。这因为什么呢？乌克兰这个俄罗斯打的并不是特别好啊。拿出了他，
都俄罗斯都快败了，这个就和中国续命啊，不是说什么，国际上4块钱的油，中国付8块钱，这个，
而且北朝鲜还派了一些支援部队啊过去，
对，最后这几天你没看新闻，《华尔街日报》也说了嘛，说这个俄罗斯为什么到现在还能支持得住？跟中国的支持有很大的原因，而且中国这边海关也爆出来了，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合作增加了2000多亿美元吧，去年。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大量的变相的把 一些物资给输过去了。当然可能我不知道输入一些比如说制造枪的螺丝钉啊什么之类的吧，我估计也有，但俄罗斯能够支撑到现在也没喊经济什么问题，也跟中国在后面也有关系。
没错，这样一弄把美国欧盟都恼火了，就是说下一步现在你自己给自己援俄实锤化了以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美欧要共同来制裁中国。哎，你这不是是不是你这不是给自己找病吗？是不是？
对，这个不过欧洲这边用的也是都是渐进的方式，你看他制裁俄罗斯其实也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脱离的，对不对？然后等到现在比较暖和了，二月份了马上就春天了，然后才正式宣布所有的东西都跟基本上大部分东西都跟俄罗斯脱钩了嘛，对吧？跟中国的话应该也不会那种一次性说哎呀什么东西都给你断掉，也是一点点来一点点来一点点来，然后等着一看差不多了，60-70%都去掉了，然后再说啊，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去掉。这现在我估计二月底我不知道去不去啊，你要是真的习大大跟普京站在一起的话，那基本上就宣定我们这叫轴心国还是合约国成立了。
邪恶轴心国。
我估计习近平很可能会去的，因为从这个目前这种趋势看，习是一定要抓住俄罗斯，认为这个至少两个拴在一起要比他单独，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美国现在对这个对中国的态度，而且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会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他应该想到了要做最坏的准备。那最坏的准备是什么？那就是要拉住俄罗斯。
不，他如果美国外交上承认台湾，他想干嘛？他是打台湾要打美国，还是究竟怎么样呢？
现在这个美国朝野在，特别是在国会在讨论对台湾要对他进行外交承认，而且这一次麦卡锡访台也标志着这个事情的要放在这个议事日程上，就是双方的关系要正常化。哎，然后那个时候有人在分析中国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就是说降低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估计呢届时美国也不在乎你中国跟美国的外交关系会降低啊。
不是降低，他跟美国断交，那是世界上有一批国家会跟中国断交去承认台湾呀。
是。
那就是就是回到文革了啊，这是。
对。所以呢他们有人说有可能，他们在分析啊，有可能就是说中国呢不会断交，那么就是不得不接受同时两个国家，而且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可能会恢复。啊，如果是他阻挠的话，甚至还有可能美国会说嘿，我借这个机会退出联合国，重新组一个。啊，这方面最近的学术界对这个前景的预测和分析蛮多的。嗯。
对，因为可能美国现在的政策也是属于慢慢的挑逗啊，就看这个大陆方面是怎么应对啊。如果大陆，因为可能从现在的情报看，大陆这边也没准备好，因为真正能用的航空母舰群还没出来，只有一艘航空母舰嘛，福建舰，对不对？刚下。另外一个辽宁舰不能用，对吧？
嗯。
王教授你说。
没事，你说我已经说完了，反正就是这个山东号。
对，我就是觉得可能2025年2026年这个时间点是比较正确的，就是说会动，就是我们有2到3艘能用的航母，对不对？组成个航母群，基本上我们认为我们对这个外面就有信心了，就可以去把台湾拿下来。估计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而且现在美国这边也在不断的放消息，说认为2025年，这个大陆会打台湾。
他应该是有内部的可靠的消息， 你看啊，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前，美国就是把他的情报拿出来说，我们得到了情报，可靠的情报，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这一次他又是提出来，这个中国会在2025年左右来跟台，要打台湾。这个时候呢，而且军方的将领，空军的这个机动司令部的这个上将啊，这个司令来宣传，我们可能是2025年要准备跟中国一战。这个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Hey Carol， 你知道今年华州的最低工资上涨了吗？
真的吗？我不知道哎。
是的，从今年一月起，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现在是每小时15.74美元，包括农业工作。另外，在西雅图等一些城市，最低工资甚至更高。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最低工资或如何提出工资诉讼的更多信息，很容易，打电话1-866-219-7321，联系州劳工和工业部就可以。
谢谢 Rosa， 我现在就拨打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那我们刚刚讨论了那个美国的中国的被美国称为是间谍气球啊，在美国上空，就是它漂离大陆到了海平面的上方的时候打下来，因为它怕打下来对地面上的人有那个伤害啊。实际上它那个气船上面就是这个气球上面还是有一些东西的，就是三辆公共汽车那么大，还是挺大的，上面也很多设备，打下来之后就是看得出来的。然后有国内有很多，不管是自媒体啊还是各种媒体，就是说哎呀，这个气球就几百块钱，美国还花了一颗导弹，还出动了那么多架飞机，好像不划算。然后呢，中国网民也狂欢了，就是说这个气球让美国大题小做或者小题大做，是吧？就是那其实这个气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气球，对吧？现在在节骨眼上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中美关系它是从乒乓球这么一个很小的球开始的，那现在弄了一个三辆公共汽车那么大的一个大气球，会不会这个中美关系就不是马上走向结束，但是这个预示着可能要走向结束，这是很麻烦，对吧？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我强调一下，这个就是因为这跟以前还不太一样，以前中美之间的交流往往比如说像政客啊、宣传啊、乒乓球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这一次是因为被一个老百姓或者说是一个天文爱好者抬头看见了这个气球，然后就拍下来放在这个抖音上面，你知道现在这个短视频传播多厉害，一下子这个一天之内就几百万人就看到了，然后看到了之后实际上是民众们感到很诧异，然后才白宫的才出来说这是一个气球，原来还说没什么事，后来就定义成这个间谍飞艇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在辩解的时候开始说的是气球，但是那个外交部最后说的时候说打下来的是气艇飞艇。那也就实际上这一次的话就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可能是因为自媒体啊或者说各种媒体的东西就把这个中美关系的完全搞坏了。现在好多中国老百姓都啊不美国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了，都在看新闻啊说卧槽这第一次啊，好像是二战之后第一次，还是自打什么什么本土有来的第一次，什么这样被人侦查的。所以说这次的影响非常坏，这个有可比当初日本往美国放气球啊，是吧？
这件事呢，拜登本来是提前接到了国防部的通报，然后拜登呢为了不影响布林肯访华，就把这个事儿压下去。最后就像这个顾博士讲的，他最后是由于群众看到，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有人把他拍下来以后放到网上，然后就这还行你。然后现在有人反过来说拜登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示软，这是非常不对的啊，在批评。所以拜登呢才不得已出来说啊，我们要把这个布林肯的访华推迟。这个拜登呢在处理这件事儿是很被动，
但他毕竟把他打下来了
啊，是他已经实际上进入美国不是一天了啊，一开始呢他就是在老百姓发现以后他才说啊我要把它打下来，然后再表示硬这样。
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中国威胁论的这个典型例子。以前比如说打任何国家之前，对不对，破外交之前，美国这个你都要说服人民我们必须要去越南，我们必须要去欧洲，对不对。这次的话估计也不用说服了，大家都看见了，你看这个卫星第一次，从来还没别的国家飞过来呢，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气球整个美国都飞过去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到时候都不用战时动员，直接说我们现在要保护台湾，打大陆，大家同不同意，那大家肯定都同意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习这个人做事没有逻辑，这等于给美国递刀子嘛，是不是？这回老百姓群情激昂，你说你这好，你这相当于他当初偷袭珍珠港似的。刚才小袁台长也讲这个事儿，老百姓有这种反应。哎，
对，还有一个事情我很奇怪，因为这个科技本身不是什么黑科技，也不是什么新兴的科技，以前美国用过，苏联用过，对不对？日本也用过，但为什么这次你看到没有？实际上美国已经知道这个，从开始就知道，是从那个中国的西北放出来的，那十有八九就是从中国的那边西北的军事基地里放出来的。你知道中国也不可能有民用的气球让它乱放的，对不对？就是现在我在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科研单位，是不是搞得跟新冠一样的，也是属于科研不缜密把病毒放出来，这是一个科研不缜密把气球给放出来了。
不，这个事儿美国很清楚，美国就认定说我们实际上有情报，你甭说什么气象什么这些东西，哎，我们很清楚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个飞行器，哎，
对，我估计也是一个可能国内的想做一个军事测试什么之类的，因为我看见
那个，不，他这个技术是成熟的，就是好多年前就是一个。航空什么研究院，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研究成果嘛，就是说那个这个高空这个气球可以军事化，然后呢也可以做侦察，也可以做什么，主要用途就是这个啊。你这么大，然后呢其实这玩意你要说没有技术含量肯定有，你就相当于三辆公共汽车掉到天上去。然后还能够沿着自己设定的路线，这个也不加油，这就不绕着地球跑一圈，而且这个它特别高，就是2万米上空以上，对一般的飞机，就一般战斗机都飞不到那么高，就是所以，它这个技术是有技术的，你要说也多么艰深或者多么难，像那个相对论一样或者什么东西。 没有，但是呢，它技术上面能够把它，相当于是能够成型，而且是成功的这么绕地球走几圈，这个已经是，就是不是一己之力做得出来的，就是你首先要研究院这个研究成果，再一个是军事单位或者什么是，就是把它给造出来，然后就放出去了，对吧？那在中国，你这个气球。这么高气球走一遍也要通行证的，你不这个中国这些东西你不能随便飞的，个人单位肯定不可能的。
对，而且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谁最后允许放出来的，因为不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嘛？一个在拉丁美洲，第三个也出现了，估计实际上是放了好多个，因为你知道那个从西北出来有几个那个对流层，顺着那个空气飘啊飘啊飘，空气会把它吹到很多，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吹一遍，知道吗？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收集这么多东西回去干嘛。因为你的那个低轨卫星啊，什么东西，现在其实都可以做这些事情了。
但是它比低轨卫星的高度还低。
对，它比卫星低，所以呢，它就是如果这些设备都有的话，应该能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一个是图像清晰，第二个，它可以收集很多这个电子数据和一些微波的什么这些传播不太远的那样的一些这个电子信息。
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次对美国民众的这个冲击啊，绝对是非常牛叉的，可能都超过那时候的苏联了，是吧？苏联可能是搭了一个原子弹在古巴，把大家吓了一跳。这个是
这个是把地球搞得整个太空去了，为啥？
现在就是有猜测是说那个。中国军方他可能想跟那个为难的习近平一下，故意放出来。这肯定是军方的东西啊。但是呢，你如果没有，一般来说没有习近平的授权的话，就是你搞这么大动作，然后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谁会做呢？但是军方有可能他想为难一下习近平就放出去了，然后他没什么
对，
办法。
而且这次把外交部搞得很被动，知道吧？虽然说外交部经常反着说话，但是一天之内你说先否认这件事情，最后又承认，外交部也很，还记得那个毛宁吗？开始说我们怎么可能放这种东西，这样说就是我们的是民用的。接下来我们就变成几个事情啊，说实话，你也要媒体啊，他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往天空上一拍，有的时候这两国的关系就瞬间就变坏了。我跟好几个普通美国人聊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个新闻，说 Chinese 这个 spy 就在我们天上从东飞到西啊，靠！我当时听了，赶快解释一下，就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威胁了。
哎，这个你这种就是间谍这个东西，这种敌对的味道马上就出来，而且让人已经开始闻到这是不是战争前做的一些情报准备，哎，这就是说预示着什么，就给很多老百姓在这个很多的遐想空间，所以这个在美国民众中间反响还是蛮强烈的。
对啊，你想想，他能够放3辆公交汽车那么大的，那人肯定很正常了。你要是像本拉登一样的放些炸弹进来怎么办？对不对？放上一些放射性物质怎么办？结果你看都没看，他就飘进来了。他可以随时在任何地方把这个气球捅破，对不对？这个大家也是很害怕的。
这也是美国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空把它击落的一个原因，担心有些放射性物质或者其他的一些有害的一些物质，所以弄到海上去。
对，然后今天外交部又说什么委内瑞拉什么控告美国干嘛把那个东西掉在委内瑞拉的海域。今天有抖音上又在放这个。
现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很有趣啊，在这个问题上呢态度很暧昧，他知道这个事儿中国做的理亏，但是他也不谴责，是也不支持啊，就是这种非常暧昧。
我觉得俄罗斯对我们中国其实开始六个月之前是相当不满意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敢提供大量的物资啊什么东西，这个都得，而且在那个时候你看记得投票吧，投的都是一些什么弃权票，当然现在好像大部分的就开始主动投一些否决票了，所以说那时候俄罗斯是不满意的。那时候俄罗斯不是说了吗，我们的朋友里面好像只有哪个伊朗跟什么朝鲜吧，就这样明说了，也没包括中国，但是好像现在又对我们比较满意的，最后发现中国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中国的毕竟生产力很厉害，些普通的物资啊，比如说它可以不直接给你生产什么武器，但是它把零配件给你弄好也是一样的有用，对吧？
另外给你输血啊，买很多石油啊，是不是这样
的？对啊，
输了很多血啊。
对啊，搞得俄罗斯最后发现，诶，我们还有这个贸易盈余了，就我们，那我们还怕什么，对不
对？对。
然后欧洲这边也是觉得，诶，我们把该进的都进了，怎么他妈的这帮人活得好像还这个更加旺盛了。这所以说欧洲也很生气的。
是啊，你那边禁运或者制裁，然后你这边放了一个大口子，呵呵，你等于没用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2025年真的有可能。
不，那个俄罗斯就说现在俄乌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俄罗斯没什么胜面，对不对？就是现在美国啊、德国啊，坦克都进去了，然后欧盟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在支援那个乌克兰。
对，但是他有可能
乌克兰应该是会赢的。
不是，现在主要问题是乌克兰的年轻人没了，你看那个征兵令已经到了16岁以上了嘛。因为这个打法就是典型的虫族打法，大家不停的出人，但是妈的估计乌克兰人不够了。
俄罗斯人也不够啊，俄罗斯出的都是囚犯。
俄罗斯有朝鲜人，而且我听说俄罗斯的这个领事馆到在上海
招人，30万
一个，还招人，对，还花很多钱呢。
说什么30万一个月，就是去什么挖战壕啊什么东西，实际上去了之后就由不得你了，这最终肯定是那个雇佣兵嘛。
对啊，他们有督战队的，你敢往后退就直接一枪毙掉了，你必须往前，知道吧？而且我觉得30万有可能是拿不到手的，你这个怎么，你这30万搞得都比那个美军的那个雇佣兵贵了，这。
嗯。你死了就什么就不给你了，还什么给你钱的？
不是，你要死了，我们说没找到你尸体，或者说什么搞一个不明的消失，钱也不用给了，还以为你逃到欧洲那边去了。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2023年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月11日下午和晚上在贝尔维尤的梅登堡剧场演出两场。本次春晚不仅有越剧名家乌素斐、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等领衔，还有魔术、杂技、旗袍、小品、脱口秀，以及西雅图地区五个知名舞蹈团体，还有在全美国得奖的青少年歌手的表演，精彩不容错过。团购票价24.5美元起，购票请致电206-619-8698，或者访问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了解更多详情。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通过 Zoom 继续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大学前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谈了那个中国的间谍的气球啊，被美国打下来，就是现在这个是非常sensational的一件事情，就是吸引了很多的眼球，然后对中国可以说是非常不利，就是中美之间关系啊开局不利。接下去怎么走法，就是如果像那个王教授说的，美国承认台湾这个合法地位的话，我觉得中美之间关系就比较麻烦，就是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也会比较麻烦，就是你当然拿了国籍的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打起仗来就估计都会受影响，对吧？
而且考虑到你知道跟以前的日美战争二战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如果真的打起来，这边的传递情报的人一多的话，真的对待在这里的老老实实的华人的影响会非常大。你想想那时候之所以对日裔这么做的话，也是因为就几个人把这个情报，对不对，传递给对方。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小粉红的数量，这个年轻的10岁到20岁，他又有微信网络一通，说我们需要这个情报那个情报，那可能海量的都往国内送，那是的确很危险。
那不仅仅是小粉红啊，对，还有很多特务啊。
对，
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的这个特务。
对，在这之前早已经布置的很多了。
对，所以说这也是其实挺危险的，但美国的政策我看就是希望就慢慢的加压，然后希望中国早一点，就是说大陆这边早一点说你到底要不要打台湾，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逼着大陆尽快出牌。
这实际上美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遏制战，这个遏制战内就是什么，加强和盟友的这个布局，是吧？在亚洲，主要是美日啊，加上韩国啊，在一定程度上加上印度等等。然后的话，最近呢，在菲律宾又增加了4个军事基地，所以这些布局呢，美国会这个逐步的这个加强，做这些准备。那么现在就跟过去美苏对抗的时候是一样，那时对付前苏联，现在呢目标很明确，主要目标就是中国。那么俄罗斯由于在欧洲挑了事儿了，所以呢把俄罗斯也放进来了。那么现在的话呢，俄罗斯呢应该是一个被打的基本上也瘫痪了这么一个癞蛤蟆啊，起不了掀不起什么风浪来，所以的话呢，主要的啊，这个美国主要的全球包括欧盟的啊，这个主要的力量还是对付的是中国，这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
我其实蛮有疑问，就是中国的军队跟俄罗斯军队谁厉害？这个本来可能是俄罗斯军队肯定是世界老二，对不对？就是。那个然后没想到会这么不堪一击，那中国如果这个军队比不上俄罗斯的话，那 他如果打起仗来，是不是也会兵败如山倒啊？
这不一定啊，这个就我上次说了，就是说如果你给当兵的那些人说那个冲过去有钱有女人分这个分那个，他们只要一想我不做这些事情啥也没有，对不对？做了这些事情还有，而且打仗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跟这个俄罗斯后面都有督战队的，督战队你还记得以前就是在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对
对，一个老头说回来他们家人问你在朝鲜打死过多少敌人，他说我从来没打死过敌人，我是督战队的，我只把上面人跑下来的自己人干掉，所以说我从来没有干过那个干过那个敌人，所以说这个应该就是说只要下死命令都往前冲。但我怀疑最后的战争实际上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那个我们叫做斩首啊，就把 leadership 给干掉的话，那可能整个战争就会变得简单很多。当然也要看这个战争会升级到什么地方。你看那个 Twitter 上现在已经开始讨论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这是以前从来
没
有，
这个俄罗斯都这么，俄罗斯都快被干掉了，那如果现在还打得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如果中俄合起来跟西方国家干的话，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俄罗斯都快那个自废武功了。
啊，但实际上呢，很多的上一次俄罗斯为什么要对中国这么好，也是你想想冬奥会之前专门要跑过来，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有这边的这个大量的生产力给他做支撑嘛。但中国的话，可能开始的时候发现，卧槽，三天没打下来。就不敢支持了，知道吧？但是现在我感觉胆子又开始越来越大了，发现可能感觉，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嘛。那俄罗斯富豪们活得一个个也好的不行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两边博弈啊，就是最后就看到时候是什么情况。我估计大家有可能大陆打台湾，也是把这个整个战争限成局限在那个地区性的。但也是后面日本韩国不断的支持这个台湾，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进行持久的打，那100多公里冲过去其实也很不容易的，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是台湾彻底废掉，呵呵，变成毫无价值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现在是这样，现在这一次通过实际上俄乌战争，西方实际上是想通过俄乌战争对中国有一种吓阻的这个，实际上呢也起一开始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使中国呢不敢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这个对俄罗斯太明显的支持，这就是中国一开始他观望。但是后来中国我估计也想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不管你怎么克制在俄罗斯问题上，但是呢只要中国一打台湾，西方肯定不会坐视不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有必要和俄罗斯抱紧了，抱团取暖，这样的话呢才能产生更大的对西方的一种说威慑也好啊，这个吓阻这个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近期对俄罗斯中国的态度慢慢的又去呀，就一改过去暧昧，现在呢直截了当的就来支持他，也需要普京这方面的这个对他这个俩人遥相互用，一个是台海这样。
这个就是中国，难道他做决策，领导人做决策就是相当于是放弃西方了吗？我觉得这个好神奇啊，因为其实中国对西方国家，不是特别是欧美啊的依赖度，或者说那个相似度，经济上面啊是比俄罗斯大大太多了，而且你如果没有欧美的话，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
也有可能是下面的人给习大大他们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经济很强大，我们现在的制造能力很强大。对，这个
一开始是这样，让习说 东升西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那肯定是下边给他提供的，就是说，哎，我们中国强得很，啊，
对对对，
现在不怕了。
你看，还有那些科学家经常国内呢，就说我们这又是第一流的发现，我们有量子计算机了，我们的电动车多牛，然后我们也
电动车有多牛。
我们还能造那个机器人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习大大每天他肯定他不喜欢看见那个什么说我们还落后于什么的新闻。你那个简报上去肯定是说哪个人我们哪个公司又牛叉的不行，华为现在又是手机第一什么之类的。那习大大看了肯定有信心啊，对不对？
问题是在这一种集权的这种条件下，下边的人只说上边愿意听的话，只捡他高兴他喜欢的东西给他递这方面的材料。所以这样一弄的话呢，往往让这个习做决策的时候他没法看到全面的东西。
对。而且你每天他看的就有点像那个袁世凯为什么称帝，结果他天天读的报纸就说他多好。结果没想到。
不用带你当皇帝啊。
对，没想到
袁世凯毕竟是推翻了帝制，对不对？而且他还有国会啊，我的天！你现在还有反对党，对不对？你现在啥也没有，
所以说啥也没有，那肯定要打台湾。然后你从这个表面上，你看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国家跟中国要是翻脸之前，大陆翻脸之前都很犹豫，因为每个国家都跟大陆有这样的贸易那样的贸易，对不对？大陆一般都是他们的第一或者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你所以说这你现在你说怎么断？欧盟、德国啊什么之类的，他也不能够随便说断就断，因为那么多人的工作啊什么东西都在上面，所以说而且还没有第二个选择，那没有办法，就是你已经上了这个船，而且中国的跟西方社会的结合程度实际上远超苏联俄罗斯，对不对？我这个你已经成为人家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比如说就要可以基本上就有一把钥匙。
200家公司在美国证交所上市，你想这200家公司这个市值都不得了嘞。
对啊，所以说你基本上每天都可以拿着钥匙到人家里随便去走，对不对？同样的方式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一样的在交流，然后你突然有一天说我不给你干活了，我们结束了，我们关系结束了，那肯定是很难弄的一件事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啊，然后美国呢和欧盟这样一些，你现在的话呢要停止的实际上就是跟西方包括美国和欧盟的这种。
他这个改革就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然后党政分开，这就是改革，对不对？现在不是都回去了嘛，就翻回去了嘛，是吧？拿废除了，又恢复了终身制，然后党政已经不分了，已经一切都是为了党领导一切，然后这个。这就谈不上改革了，这个，然后
其实是
那就实际上把改革开放都给废了，已经
全面废掉啊，经济上对外开放没有，还什么开放，是不是？好多外企都撤离了。
其实习大大跟现在看来跟毛主席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毛主席那时候也要输出革命嘛，对不对？但是我们那时候穷，没办法。为了拉几个朋友你就只能送个鸡蛋啊，送个什么东西，对吧？现在不一样了，直接砸美元。那当然
因为缅甸就是中国输出的革命嘛，不对？王毅跑了一趟就给跟军方领导人一商量就把那个民选总统给抓起来了，然后就军管了。
对啊，这只是一个小国家嘛，那以前毛主席那时候不是也嘛，也往印度尼西亚往越南各种地方都传播，朝鲜人家也怕得要死，也是因为你看后来朝鲜战争一结束，他就要求中国军队赶快退出去，不要在我们这里驻留，一刻都不要停。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毛主席那时候只是说经济还没有那么强大， 现在经济更强大了，而且习大大是完全没有对手，就是没有反对党，跟毛主席那边还不一样。毛主席的战友们可能大家还，毛主席那时候不是说了吗，不是说那个毛主席经常还在怀仁堂大家讨论一下，哎，该怎么做，对不对？现在还需要讨论什么？大大只要喜欢，下面的人就给你把这个东西都送上来。所以说这个打仗的可能性还越来越大。以前林彪还说我不去朝鲜打，对不对？结果选了半天才把彭德怀送过去。现在你说要打的话，哪个敢说不？肯定都说可以，那反正大家一窝蜂往上冲就行。嗯，
糟糕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的想法和下边想法，下边可以捧着他，但真打的时候，是那些老百姓啊，这些普通的这个老百姓，而且好多这个现在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搞不好就是一个独生子，你说谁去？
独生子，你留着也被人家换气管，我说这个，
他是，所以，
但是2025年，我觉得这次说的应该是比较准，就应该是那时候会动手，越来越迹象是越来越明显。
打起仗来日子不好过，我就听了有人做了一首诗：你们不是我们，我们也不是你们。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指望我们为了你们的战争去赴汤蹈火。所以将来这场战争，老百姓会有多大的人的这个支持和参与？当然了，宣传机器可以鼓动小粉红爱国热情，但是那个东西真正一上战场，那种热情很快。
不，那这个比如说中国，他如果跟台湾开战的话，台湾美国方面不会，难道不可以打到大陆去吗？一定要注意待毙嘛？打回来他这个攻击目标还挺多的。
最后就有可能就变成大家都变成灰烬，因为大陆的靠海岸的那几个发达城市都是在台湾的火箭弹的射程之内，对不对？北京稍微有点远。
原来不是
光是那个，我就去过台湾，台湾那个军方就是说过，如果打仗的话，最大的最容易打的目标三峡大坝。
三峡还有核电站呢，对啊，三峡还有核电站。
一放开以后，一直到上海，全给你淹了。你那是多少水在里边？
嗯，
那个一直淹到上海，从武汉啊下游这个九江这边过去，一直到上海。你这不乱套了？你的整个
感谢王文涛教授还有郭颖琼博士参加本期的十四三谈。谢谢各位听众们收听，也祝大家晚安，新年快乐，
再见。